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弟兄姐妹，
多谢带领敬拜的英姐妹，
让我们能够有一段美好敬拜神的诗歌时光，
让你有一段美好敬拜神的诗歌时间。
最近在美国，我们都知道为着非法移民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最近在美国，你都知道为着非法移民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其实我们都是移民，
其实我们都是移民。
我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个国家。
每一个人都受了不少的苦，
每个人都受过不少的苦。
我们也经过了许多的考验和挣扎，
我们都经过很多的考验和挣扎。
但是不晓得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从小就被带来美国的孩子们，
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有些从小就被带来美国的孩子们，
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选择，
对他们来讲没有选择，
他们要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来，
他们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来。
那么他们心中也有许多的苦恼，
他们的心里边有很多苦恼，
有一些是受制于人的苦恼，
有些是受制于人的苦恼，
好像他们语言的限制，文化的差异，
好像他们语言的限制，文化的差异，
是他们像是住在别人的家里一样，
叫他感觉到好像住在别人的家一样。
这个 PowerPoint 怎么没有人放？在那个 desktop 最下面有那个日期。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失去自我的苦恼，
另一个困难就是失去自我的苦恼。
有的时候因为身份的不明，
有时由于身份不明，
感到前途的茫茫，
感到前途茫茫。
到底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走呢？
到底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这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苦恼，
这些是年轻人的苦恼。
今天我们要从旧约圣经来看一个人物的故事，
今天我们从旧约圣经看一个人物的故事。
这一位年轻人也是一个移民，
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移民，
神借着他成就了非常大的事，
神借着他成就很大的事。
这就是但以理的故事，
这个叫但以理的故事。
但以理他是出生在犹大的贵族，
但以理出生于犹大的贵族，
差不多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
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
将他们当中的贵族都掳到巴比伦去，
将他们当中的贵族都掳到去巴比伦去。
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人，
但以理他被掳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
因为他的聪明才智被选入王宫做侍卫，
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他被选入王宫做侍卫，
又因为他敬虔爱主他被擢升为王的一个侍从，
由于他敬虔爱主他被升为王的一个侍从。
当巴比伦被波斯马代帝国所灭之后，
当巴比伦被波斯马代帝国所灭之后，
因着但以理的才干又被波斯帝国所重用，
由于但以理的才干又被波斯帝国所重用，
所以神保留但以理有一个原因，
所以神保留但以理有一个原因，
乃是要向外邦来启示神是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宰，
是要向外邦来做一个启示，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最终他要向他的子民施予拯救，
最终他要向他的子民施行拯救。
但是神也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但是神都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但以理的名字意思就是神的审判，
但以理的名字的名字意思就是神的审判。
那么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应该这个礼拜开始读但以理书，
按照教会读经的进度今个礼拜开始读但以理书。
所以如果你过去都没有跟上我们读经的进度，这个礼拜一开始 继续的来读但以理书。
假如各位过去都没跟上教会读经进度，今个礼拜一开始就读但以理书。
其实我们要用两个礼拜把但以理书读完。
我用两个礼拜将但以理书读完。
一天还读不到一章，那实在很容易的事情。
一个礼拜读不到一章，是很容易
的。因为但以理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有趣。
因为但以理书的故事非常之有趣。
但以理书大部分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但以理书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前面六章讲到但以理跟他四位朋友的六个故事。
前面一部分是讲但以理和他四个朋友的六个故事。
后面六章讲到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跟解释。
后面几章讲到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和他的解释。
那么神用预言的方式来表达出他对于人的旨意。
神用预言的方式表达他的人的旨意。
叫人看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归荣耀给神。
叫人看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将荣耀归给神。
今天我们要来看但以理早年的经历。
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早年的经历。
这个经历非常的重要，因为奠定了他一生的侍奉的基础。
这个经历很重要，因为它奠定了他一生侍奉的基础。
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是年少的时候来到美国。
好像当中有人或者是年少的时候来到美国。
我们也受到了各种的困难的考验。
而受到各种困难的考验。
那么但以理当他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苦恼。
当但以理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有同样的苦恼。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背景。
这个叫做见到那个背景。
但以理他来到巴比伦遇到三件事情。
但以理去到巴比伦遇见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行动受到了约束。
第一个就是行动受到约束。
那么他们等于把他软禁起来，
他等于将他软禁起来，
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
没办法跟外界
是不是我们到美国来，我们也觉得行动受到了约束？
我们来到美国，是不是也都觉得行动受到约束了？
因为言语不通，行动不便。
因为言语不通，行动不便，
所以有很多语言的限制，
有很多语言的限制。
当然但以理他懂得一些加勒底文，
但以理懂得一些加勒底文，
所以他才能够跟太监沟通。
所以他能够跟太监沟通。
好像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也懂一些英文。
好像我们来到美国也都是个英文。
可是在外国，在国内，在台湾，我们学了几年的英文，到了美国还是不敢接电话。
我们以前学的英文来到美国中还不敢接电话。
语言这个是很难学的。
语言这些很难学的。
过了年纪就很难。
过了年纪就更加难。
还有文化上的差异。
就文化上的差异。
但以理他有一个近前的犹太人的信仰。
但以理有一个近前的犹太人的信仰。
犹太人他们许多的东西外邦人吃他们是不吃的。
犹太人很多的东西外邦人吃他们是不吃的。
因为这一些肉类很多是跟拜偶像祭物是有关的。
因为很多肉类都是跟拜偶像祭物有关。
我们刚到美国来，我们也有很多不习惯。
我们刚来美国也有很多东西不习惯。
吃 hamburger， 吃 french fry， 刚开始都会拉肚子的。
吃汉堡同埋薯条开始都系会肚饿嘅。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嚟美国嘅时候，
到学校 UC 去上课，
喺 UC 嗰度去上课。
那时候教我们结构学的这一个老师 Dr. Ringo 是一个德国佬，
当时教我哋
德州佬，
当时教我哋结构学呢个学科嘅老师系一个德州嚟嘅。
美国南方人都有非常重的口音，
美国南方人都有好重嘅口音。
他只讲了五分钟，都不晓得他讲什么。
他讲五分钟我都不知道讲什么。
到了下一堂课的时候，哇，看同学每一个都上台去交作业了。
到下一堂的时候，每个同学都会上去交作业了。
才知道上一堂课老师已经指定 assignment 都不晓得。
才知道上一堂课老师有功课，我都不知道。
下课赶快去找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听不懂你讲什么，你跟我讲下一次要教什么。
落课的时候，即刻同老师讲，因为我听不明讲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在刚来这个美国，我们都受到了许多的考验。
每个人刚来美国的时候都受到很多的考验。
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等于是新移民。
其实我们信主之后呢，也就等于一个新移民。
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活在异邦，
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活在外邦。
对我们来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原本的家乡。
对我们来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原本的家乡。
所以我们也会受到行动的限制，言语的约束。
所以我们受到行动的限制，言语的约束。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背后有一个主使者。
让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主使者。
在这个世界是受控制于世界的王的底下。
在这个世界受控制于世界的王之下。
比如说孩子从小从教会里长大。
好比讲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
上了学以后他们就受到这一些世俗的环境的影响。
上了学之后他就受到这世俗的环境影响。
就是要把他们吸到这个世俗化的生活中，
就好像将他们吸到这个世俗化的生活当中。
前两周我们有暑期圣经班，
前两个礼拜我们有暑期圣经班，
我也去载这些小朋友从安德森那里载他们来，
我去安德森那边车个小朋友来到。
那么当我送他们在车上，我就听他们谈话。
当你送他们在车上的时候，我听他们有谈话。
当孩子们哈，他们不知道你在听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谈话内容是很有趣的。
当孩子们不知道在听他讲话的时候，他们讲话的内容是很有趣。
他们讲什么呢？就讲 Pokemon， 就讲 online game， 就讲这些东西。
他们讲的话题就是那些 Pokemon 或者是那些电脑游戏那些。
那么每一天孩子要花两三个小时在这个电脑 internet 上面。
每个小朋友花两三个小时在电脑上网那里。
现在中国大陆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在网上 surfing，
现在中国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在网上上网。
所谓的 MMOG Multiple Massive 这个 Multiple Player Online Game， 同时有几百万人同的时间在网上游戏。
有些电脑游戏同时有几百万人在上网玩游戏。
当然你说几百万人对中国来讲连 0.5% 都不到的人口。
当然几百万人对中国来讲连 0.5% 人口都不够。
很多年轻人都沉迷在网吧里面。
很多年轻人都沉迷于网吧那里。
这个世界把年轻人掳掠而去。
这个世界将年轻人掳掠而去。
难怪当年轻人进入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失去信仰的比例高得怕人，到 90%。
难怪个年轻人进入大学之后他失去信仰的比例高得吓人，是超过 90%。
因为教授鼓励学生怀疑他们所信的东西。
因为教授鼓励学生怀疑他们所信的东
西。借着自由主义自由思考的名义把他们单纯的信心偷走。
借着自由思想自由主义的名堂将他单纯的信心拿走。
一年级的大学生如果他们在宿舍里面住在学校，他们读经祷告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一年级的学生假如在宿舍那里读经祷告，他们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基督徒变成一种愚蠢的怪物。
基督徒成为一种愚蠢的怪物。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性是生活在一个异邦里面。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活在一个异邦里面。
整个大环境被控制在魔鬼的手中。
整个大环境控制于魔鬼的手中。
当然成人的世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当然成人世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有许多的公司不准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谈论信仰的事情。
很多公司都不准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谈论信仰的问题。
如果你把圣经放在你的办公桌上，有些人不高兴，他们觉得被 offend。
假如你将圣经放在办公台上，有些人不高兴，或者他觉得被受侵犯。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里面，
所以这一种 multicultural diversity 相对的道德观已经成为金科玉律，不可以改变。
以多文化的环境或者是
已经变成了这一个社会的主流。
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
ACLU 你们知道，美国的民权组织已经成功的把圣经赶出校园。
那个 ACLU 的组织已经成功将圣经赶出校园。
十届搬离了法院。
十届搬离了法院。
他们现在要把十字架从墓园里面挪开。
然后他们将十字架从坟墓那里拿去，
But in God we trust 从钞票上抹掉。
是将 in God we trust 这些字眼从钞票上边拿走。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撒旦的阴谋。
知道这个背后呢有撒旦的阴谋。
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夺去我们对神的信心。
他做的事情呢，就是夺去我们对神的信心。
首先，他不叫我们讲基督徒的话。
首先，他们叫我们不要讲基督徒的话。
你知道，在国会山庄里面有一个牧师的。
你知道，在国会山庄那里有一个牧师。
啊，但是现在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这个牧师不准在祷告的时候说奉主耶稣的名。
但现在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这个牧师不能够在祷告的时候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祷告，他们最后也不说奉主耶稣的名了。
现在很多基督徒祷告都不讲奉耶稣基督的名。
有一次我被请去在一群商人当中吃饭，然后他们要我做一个祷告。
有一次我被请到一群商人那里祷告，他们请我做一个祷告。
祷告之前，那一个主人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祷告最后你不要说奉耶稣的名啊。
祷告之前那个主人跟我讲，你祷告时候你不要讲奉耶稣基督的名。
Diversity， 我们这里有很多信穆斯林的，很多就信讲神就可以，不要讲耶稣。
我们有很多人信不同的神的，你讲神就好了，不要讲耶稣。
我说不用请我祷告了，去找别人了。
我就话你唔好听佢祷告，你揾其他人。
基督徒不准你讲基督徒的话。
基督徒唔准你讲基督徒嘅话。
这样子人就没有办法跟神沟通。
咁样人就唔能够同神沟通。
饮食，当然我不是指我们吃的东西。
饮食当然我唔系指我哋食嘅嘢。
乃是指的提供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食物。
系指提供我哋属灵嘅生命嘅食物。
那是神的话。
呢个就系神嘅话。
今天这个世界叫我们改变一下基督徒的胃口。
今日呢个世界叫我哋改变基督徒嘅胃口
啊！不要常常读圣经了，还要读一些其他的东西啦。
唔好成日读圣经，读其他嘅嘢。
所以呢，我们没有接过训练，叫我们读旧约就读得很辛苦。
我哋冇受过训练，叫我读旧约就读得好辛苦。
两年把圣经读完一次，这是非常苦的事情。
两年经将圣经读完一次，呢个系非常之痛苦。
常常有人问说：“哎呀，为什么我们教会要花两年来读圣经？这啊，太辛苦了。”
经常有人话：点解我哋教会花两年时间将圣经读一次咧？这个太辛苦了。
每天读读荒漠甘泉就可以了。
每日读读一读荒漠甘泉就可以
了。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打开基督教的电台听一听，就算灵修了。
或者上班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听电台就算灵修了。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吃 junk food， 吃这些油腻的食物。
有时候我哋食一啲油腻嘅油滞嘅食物。
偶尔吃也很有味道。
有时食一食都好有味道。
所以我们常常那个胃口被这个世界改变了。
所以经常那个胃口就被这个世界改变了。
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很没有味道。
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没味道。
那看小说就很有意思。
但是看小说就很有意思。
半夜也可以起来看足球赛，看得不睡的。
半夜都可以起身来看球，看得好不想睡觉。
因为我们里面属灵的那个胃口被改变了，
因为里面属灵的胃口被改变了。
当然，久而久之，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萎缩。
咁久而久之，我哋属灵的生命就会萎缩。
第三个撒旦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名字。
第三撒旦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我们的名字。
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
这个名字代表我们的身份。
那么，叫我们基督徒失去这个身份，就是改变我们的名字。
因为基督徒失去这个身份呢，就是改变这个名字。
为的是叫我们被这个世界同化掉。
为着叫我们被这个世界同化。
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被神改变了。
在圣经里面有些人的名字被神改变。
亚伯兰叫做亚伯拉罕。
亚伯兰叫亚伯拉罕。
撒来叫做撒拉。
撒来叫撒拉。
雅各叫做以色列。
雅各叫以色列。
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叫他们每一次被人叫的时候就提醒他们的身份改变了。
是叫他们知道每一次被人叫到个名的时候呢，提醒他们身份被改变。
所以魔鬼要把我们的名字改回来。
所以魔鬼要将我们的名改回来。
叫我们失去神儿女的身份。
叫我们失去神儿女的身份。
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改变但以理跟他同伴的名字。
尼布甲尼撒就改变但以理和他同伴的名字。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六节。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六节。
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波提撒撒，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你看，原来这四个人的名字里面都有耶和华的意思。
原来那四个人的名字里面都有耶和华的意思。
但是太监长给他们起的名字正好都相反。
但太监长给他们所起的名字意思刚刚相反。
但你原来的名字意思是神审判。
但你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审判。
却叫他做伯提撒撒，就是巴尔的保护他。巴尔是巴比伦所拜的一个神。
巴提撒撒的意思就是巴尔会保护他。
本来神是要审判的，结果变成有一个假神来保护。
本来神是要审判的，但变成有一个假神来保护。
哈拿尼亚意思原来是耶和华的荣耀。
哈拿尼亚的意思原来是耶和华的荣耀。
结果变成撒德拉，就是阿古的命令。阿古是巴比伦的月神。
变成是撒德拉，就是阿古的命令。阿古就是巴比伦的一个月神。
本来是要荣耀的真神，却变成要荣耀一个假神。
本来是要荣耀一个真神，现在变成荣耀一个假神。
米沙利原来是跟神一样。
米沙利的意思原来是跟神一样。
结果变成米沙，就是跟阿古一样。
变成米沙就是跟阿古一样。
刚才阿古这是一个巴比伦的神，月神。
那个阿古是巴比伦的一个神。
所以都把他原来的那个意思正好相反的改变过来。
所以这些名字就是将原来的意思刚刚相反的改变过来。
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的人。
亚撒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帮助的人。
改成亚伯尼哥就变成尼普的仆人，尼布的仆人。
亚伯尼哥意思就是尼布的仆人。
尼布是一个巴比伦的神。
尼布是巴比伦一个神。
所以一个人他的名字被改变，他的身份也被改变。
那个人的名被改变了，他的身份也被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名字是吧？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名字，是不是？
有没有人不喜欢自己名字的？
有没有喜欢自己的名字？
有没有人叫阿猫后来就改一个名字？不喜欢你就改了嘛。
改有点喜欢就不
改。因为这个名字有一个暗示的作用在里面。
这个名有个暗示的作用在里面。
我叫的吴继阳。
吴继阳不介意啊。
吴继阳的意思就是说吴家要我继续来发扬。
不介意，你现在吴家叫我继续来发扬。
那么后来我叫 David， 叫大卫。
Hello， 叫做 David 大卫。
大卫的意思是亲爱的。
David 意思就是亲爱的。
所以无形当中，我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别人所爱的人。
所以无形当中我成为一个想别人爱的人。
我哥的名字叫做吴继德，这个德是道德的德。
我哥的名字叫吴继德。
所以从小都别人叫吴继德，就是说不记得。
所以人从小就叫吴继德。
所以他叫做他记忆力就是不好，就是。
所以他记忆力就是很差。
名字有一种暗示的作用在里面。
名字也可能。
本来丹尼他的三个朋友跟他们的名字都是敬虔的，敬畏神的。
本来丹尼他们的三个朋友的名字都是敬虔敬畏神的。
但是要把他名字改过来，让他们成为属于偶像假神的。
但他们将他的名字改过来，是属于偶像假神的。
所以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受到影响。
所以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受到影响。
今天大概没有人会改你的名字。
今天大概没有人会改你的名字。
但是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呢，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将来有把一个新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脸上。
但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讲到，将来神会将一个新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面上边，
证明我们是属神的。
证明我们是属神的。
主耶稣他是按照我们的名字来认我们。
主耶稣是按照我们的名来认我们。
因为我们的名字代表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名字代表我们同他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应主的呼召，
假如我们不能够回应主的呼召，
我们的名字就没有意思了。
我们的名字就没有意思了。
但以理他是生活在一个很大的考验中。
但以理他生活在一个很大的考验当中。
但是他有一个决心。
但他有一个决心。
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的但以理亚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所以但以理他面临这个考验，首先他在神面前就立定一个志向。
但以理当面临考验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立定志向，
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立定志向，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立定志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做不好，乃是因为我们没有立志要去做成。
今日我哋做好多事情做唔好，系由于我哋冇立志要做成。
你我没有立志就没有决心，没有决心就没有持续的行动。
但系冇立志就冇决心，冇决心就冇持续嘅行动。
但你为什么一生都受到人的敬佩？就是因为他立志，在少年的时候就立志要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
但系点解一生会被人咁敬重呢？因为佢从少年嘅时候就立志要过一个神讨神喜悦嘅生活。
所以但以理他立志不以世俗的享乐来玷污他自己。
但以理他立志不以世俗的享乐来玷污自己。
昨天我跟女儿一起吃早饭，吃中饭。
昨天我同女儿一起吃饭，
我们就很自然就谈一谈到他的生活，
或者好自然的谈到他的生活，
特别就谈到他的婚姻，
特别谈到他的婚姻。
我想到这个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很自然就会谈这些事情。
我想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就好自然谈这些事情。
有没有男朋友啦？
有没有男朋友啦？
他就问我说：“爸爸，你有没有给我预备什么对象啊？”
对啊，爸爸有没有给我预备什么对象？
那么我说：“你要什么样子的丈夫？”
我就问他：“你要怎样的丈夫呢？”
他说：“我不想找一个丈夫不能够跟我同心。”
他说我不想找一个丈夫不能够跟我同心。
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一同走属天的路。
我希望有一个人跟我一起走属天的路。
他说我看到在教堂里面很多年轻人。
他说我看到在教堂里面很多年轻人。
他们白天忙得要命工作。
他们白天很忙去工作。
回到家里面呢就是看看电影看看 DVD, 然后就上上网就睡觉。
他夜晚回到家就上上网看看电影就看看电视就睡觉了。
他说我希望找到一个丈夫不要跟我一起看看电视就过去。
他说希望找一个丈夫不是跟我一起看电视就过去。
我要这个人能够跟我一同读圣经，跟我一同去关心别人灵魂的需要。
他希望找一个人跟我一起读圣经，一起关心别人灵魂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让太多的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灵。
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东西占据我们的心灵，
这些东西都在神以外，
这些东西都在神以外，
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
所以看不见神的作为。
丹尼他说我要来试一试，
丹尼说我要来试一试，
我立定志向要不玷污自己，
我要立定志向不玷污自己，
看看神怎么在这个难头上帮助我，
去看神是怎么在一个难头上边来帮助我。
违背王的命令是要杀头的，
违背王的命令是要被杀头。
但是但以他心里面知道神会帮助他，
但但以他心里面知道神会帮助他。
十天本来不应当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十天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你不相信你十天节食看看，大概变化也不是很大。
不信的话你各位可以试一试，十天应该变化不会很大。
但是这十天使但以变得更俊美，
但是的使但以理变得更俊美，
因为神有特别的工作做在期间，
因为神有特别的工作做在期间。
只要我们肯凭着信心踏出去这一步，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能够踏出这一步，
神会帮助我们，
神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变成俊美，
让我们变得俊美。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因为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边心里边运行，为要立志行事。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如果你肯立志行事，
假如你肯立志行事，
但以理书第一章十四节，
但以理书第一章十四节，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但以理他凭着信心不妥协，
但以理他凭着信心不妥协，
神就使他蒙恩惠受怜悯，
神就使他蒙恩惠受怜悯。
前一阵子温蒂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
前一段时间 Wendy 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
我们听到她的故事，
我听见她的故事。
虽然她父母反对她，
虽然她父母反对她，
不赞成她到泰国去做宣教士，
不赞成她到泰国去做宣教士。
也许表面上看，哦，那么年轻，那么 到那么远的地方，又是那么落后的地方，不太危险。
或者表面上讲咁年轻，到咁远咁落后的地方去，系好危险嘅。
他教会的牧师也反对他去念神学。
佢教会嘅牧师都反对佢读神学。
可是这位姐妹立志要去做。
但那个姐妹佢立志要去做。
神就叫他蒙恩惠，受怜悯。
神就叫蒙恩惠，受怜悯。
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自己在香港的教会都不支持他。
他自己在香港的教会都不支持他。
因为神学院需要一个教会的推荐信。
因为神学院需要一个教会的推荐信。
他的教会不肯写。
他的教会不肯写。
没想到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却愿意收容他。
没想到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
却愿意
收容他，支持他。
这个是他两个月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个两个月之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
问题是你肯不肯立志在神的面前。
问题是你肯不肯立志在神的面前。
你要是立志有了行动，神就会让你蒙恩惠受怜悯。
假如你立志有行动，神就叫你蒙恩惠受怜悯。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比别人更俊美。
结果就是比别人更俊美。
我不晓得你们看温迪姐妹她做见证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看温迪姐妹做见证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她很可爱？
有没有觉得她很可爱？
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的感觉？
好多人觉得她很可爱。
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的容貌也会变得俊美起来。
那个信靠人的信靠神
的人，他的容貌也会变得俊美起来。
那个信靠人的信靠神的人，他不面貌都会俊美起来，
因为在他里面有属天的荣光。
因为在他里面有属天的荣光。
但以理他所面临的是一个黑暗的势力。
但以理所面临的是黑暗的势力。
但他从来不小看他自己。
但他从来都不小看他自己。
他知道他站在神的那一边就能够打赢这一场仗。
他看到只要站在神那边就打赢这一场仗。
最后伪伴就撤去一切的拦阻。
最后伪伴就撤去一切的拦阻。
第一章第十七节，
第一章十七节，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你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你知道知识都是人言专而得的，
知识都是人言专而得的，
但是智慧却是神的赏赐。
但是智慧却是神的赏赐。
但以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他能得到神的智慧。
所以呢，他能得到神的智慧。
不但如此，但以理在人的面前也得到位分。
不单止这样，但你在人的面前也得到位分。
这个位分不是来满足他自己，
这个位分不是他满足他自己，
而是神要用这个位分来见证神，荣耀神。
是神用这个位分来见证神。
所以但以理为神就做这样的见证。
所以但以理为神就做这个见证。
为什么要经过这一场风波？
为什么要经过这一场风波？
但以理听从神的命令不就好了？
但以理听从神的命令就好了。
但你要立志不以这些来玷污他自己，就是要为神做见证。
但你去立志用这些东西来玷污自己，就要为神做见证。
因为从那个时候之后，所有巴比伦宫中的人都知道有一位敬畏耶和华的犹大人在他们当中。
那么在那个时候开始，在王宫当中有人知道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在他们当中。
他们敬畏但以理的同时，也就敬畏这一位真神。
他们敬畏但以理的同时，就敬畏这一位真神。
我们的人生不应当糊糊涂涂的来，糊糊涂涂的去。
我们的人生不应该糊糊涂涂的来，糊糊涂涂的去。
我们应当知道神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呢？
昨天收到这一个故事来讲给大家听。
昨天收到这个故事，要讲给各位听。
Lick Vigicki， 我不晓得名字怎么念，大概是这样。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手脚。
那位Nick 生出来的时候就没手脚。
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一个牧师。
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一个牧师。
1982年12月4号，这个孩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让他的父母也觉得很大的惊异。
一九八二年咧，孩子嚟到世上嘅时候咧，父母都觉得好惊异。
但是他们相信神的旨意一定好。
但佢哋相信神嘅旨意一定系好。
尼克生下来什么都正常，就是没有手没有脚。
那个 Nick 生出来的时候，咩都正常，就系冇手同埋冇脚。
他的这一个右脚只有一点点，小小的一点。
佢右脚只有少少一部分。
所以，按照他们澳洲的法令，残废的人不能够上学。
按照澳洲的法令，残废人不能够上学。
但是他的父母就 fight 就上诉，最后终于改变了这一个政策，让 Nick 能够去跟。学普通的孩子一同上学，
但佢父母就上诉去争取，于是就改变法令，能够让 Nick 去同一齐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翻学。
可是，在学校里面，当 Nick 受到这一些同学的嘲笑、从玩弄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也非常的痛苦。
但系喺学校，当 Nick 受到同学们嘅嘲笑嘅时候咧，佢心里边好痛苦。
他的父母常常鼓励他，不要放弃，宁可去找新的朋友。
佢父母就鼓励佢唔好放弃，宁可去揾新嘅朋友。
你总会找到一些接纳你的人。
你总会揾到一啲接纳你嘅人。
他自己也经过了一些孤独自闭的岁月。
佢自己经历过一啲孤独嘅岁月。
但是神渐渐地打开他的心。
但神渐渐打开佢嘅心。
所以在中学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主。
喺中学嘅时候，佢自己接受咗主。
他就立志。
佢立志。
他说要用我的经验去帮助那些生活。在面临各样挑战中的人，
他说用自己的经验去帮助那些生活上面临各种挑战的人，
并且相信神能够把挑战变成祝福，
并且相信神会将挑战变成祝福。
所以他说我心里面有平安，因为我相信上帝不会把坏的事情放在我的身上，除非他有一个更好的旨意。
他说他心里面有平安，因为他相信神不会将坏的事情放在他身上边，除非有一个更好的旨意。
虽然他没有手没有脚，
虽然他没有手和没有脚，
可是他从来也不把自己的缺陷当作是一个借口。
但他从来都不将自己的缺陷当成一个借口。
他立志要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他立志跟正常人一起生活。
他立志要把上帝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旨意活出来。
他立志将上帝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旨意活出来。
现在他23岁，他已经从大学毕业。
他23岁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有一份工作。
他有一份工作。
他也成了一个演讲家。
他成为一个演讲家。
他在全球各地演讲。
他在全球各地演讲。
鼓励了许多的人。
鼓励许多人。
他说到了25岁的时候。
他说到25岁的时候。
我要能够经济独立。
他可以能够经济独立。
我也要能够写几本书。
他可以能够写几本书。
我更要为基督耶稣继续的传福音。
我要继续为耶稣基督继续传福音。
很奇怪，没有手脚的人可以为主耶稣传福音。
好奇怪，冇手脚人能够为耶稣基督传福音。
我们手脚都在，
我哋手脚仲喺度做，
是要惭愧嘛？
我哋系咪应该好惭愧呢？
可见的这个立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个立志系非常之重要嘅事。
如果我们肯立志为主而活，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系立志为主而活，我哋嘅人生就唔一样。
这个世界其实并非我们的世界。
呢个世界其实并非我哋嘅世界。
这个国家当然也不是我们的国家。
呢个国家亦都唔系我哋嘅国家。
在灵性上讲，我们是一个移民。
喺灵性上面讲，我哋系一个移民。
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暂时过一个客旅的生活。
喺呢个世界，我哋暂时过一个客旅嘅生活。
但是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使命，
但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为主耶稣做见证，
就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耶稣做见证。
虽然这个世界不叫我们讲神的话，
虽然这个世界不叫我们讲神的话，
这个世界叫我们名字都被改变，
那个世界叫我们名字都被改变，
但是我们有一个决心，要不以这世界的污秽来玷污自己。
但我们有一个决心，不以这个世界上的污秽来玷污自己。
如此，神就要帮助我们。
如此的话，神就会帮助我们。
在9月30号，我们教会有个布道会。
在9月30号，我们教会有个布道会。
这个暑假，我们可以拉来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
那个暑假我们可以用来做一个做啲传福音的工作。
在你的心里面，你想到一两位你的朋友，
喺 你心里边有没有想到一两位朋友？
你开始为他们祷告，
你开始为他们祷告，
你就立志在主面前要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
立志在主面前将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
当你开始去这样做的时候，神要帮助你。
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每一个生命在你面前都是独特的。
天父，每一个生命在你面前都是独特的，
因为都是你精心的创造，
因为都是你精心的创造。
除非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除非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不然我们没办法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主要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
主要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抓住还有的今天，
抓住还有朋友的今天，
让我们立志能够为你做一些的事，
让我们立志为你做一些事，
以至于我们将来不会空手去见，
以至于我们将来不会空手去见你。
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志要过一个不受玷污的生活。
主要求你就从今天开始就帮助我们过一个立志过一个不受玷污的生活，
好叫我们能够有你的智慧，
好叫我们有你的智慧。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谢谢你，
多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